你好，你的，你可以先介绍一下自己吗？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 Nit，对，我是一名来自香港的土生土长的香港人，对，然后就是今年年初的时候，就自己一个飞过来乌克兰这边参军了。
你现在所属的部队，中文应该是乌克兰第三独立突击旅国际营，是吗？
地上独立突击旅的国际步枪营那样。
那作为一个前线士兵，你能介绍一下你每天的工作吗？
其实在这个乌克兰军队里面，前线的工作其实就是把这个防线给稳住。对，我们是几个士兵在一个小阵地里面，然后就是一直在监察敌人的动向，看他们有没有动静什么的。然后我们就是，不同据点之间有必须要有这个连接，就是我们要帮助其他的据点，然后就是维持一个有效的防御系统那样。
那你们的据点，我听你讲的意思，大概一般呢，只有2个人到3个人。这个据点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监察敌人的动向，因为其实敌人大规模突击的几率是没有很高，就是他们已经很我们这边有发生过，但是不是很常见，就是用那个摩托车的那种小队，然后就几十台一起冲过来嘛，但是那其实是很容易就被这个无人机给击溃的，因为他们动静太大了。他们现在更常用的战术，一两个士兵，然后
摸过
就
来。
派过来，然后慢慢，对对，摸过来，然后就，我们一听到这个脚步声，还有我们，比如说我那无人机那个队友，发现有什么动静然后我们就去那边看看。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时候就可以把它解决掉。
那么，除了防守据点这个主要任务，你还可以讲一下吗？你每天在前线的一个作息或者流程是什么呢？
其实一天的流程是大概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据点人不多嘛，对不对？只有2个人那样据点，两个人是那个常态。然后我们每天就是睡觉只睡两一个人睡2个小时，然后另外一个人就醒来，然后再看2个小时，然后我再醒来再看2个小时，就每个班次是2个小时那样，就是有空闲的时候，我们就大概是去据点外面，然后就是那个获取那个补给那样。对，前一天的晚上大概就是会用无人机送来我们需要的食物跟那个水那样，还有药物那样，但是他们不会。就是派人直接到前线去，他们会用无人机把那个东西，放到就是空投到我们据点的附近那样。然后我们就是在巡逻的时候，然后也要找搜寻那个这种物资，然后把物资带到据点里面以后，我们就是开始其他的工作。包括我们要收复我们的据点，因为敌人常常会用那种迫击炮，还有那个无人机来轰炸我们的据点。然后，譬如说有些地方坍塌了，有些地方就是破了一个洞，我们就要弄好那种沙包，就是然后把它填满，然后这样的劳动大概会持续到这个傍晚，天黑的时候。就差不多要结束了，因为那个时候敌人就会派更先进的无人机，就是那种有光纤的无人机。有光纤的无人机，很大的几率他们也会有那种收音器，就是麦克风。然后我们在那工作的时候，如果比较大声的话，其实他是会听得到，然后就是来骚扰你啊，还有这个攻击你那样。所以那个时候大概就要。停止那个工作，然后我们就是那个时候才能开始吃饭啊。我们吃饭其实那个食物很受限，就是没有太多的食物。会无人机它的投放量其实很有限，就是它不能携带很多的东西，还有它会有被击落的风险那样。所以我们就可能一份口粮就是几个人、2个人，还是有其他的人。来这边的话，可能3个人分吃一包口粮那样，对，那样的情况不少见。对，然后检查那个无线电，看看那个无线电能不能跟这个指挥官那边通信。如果通信一切良好的话，那晚上的时候就是也是可以每人睡2个小时那样，然后就休息的感觉。对，一天就大概是这样吧。
那给你们送食物的无人机是大疆那种大小的民用无人机吗？还是专门的军用无人机？
侦察的无人机是大疆的那种大小，但是投放物资的无人机其实是料足，其实是很大一台。用乌克兰的那种无人机叫吸血鬼吧 ，Red Vampire， 然后俄罗斯会叫它巴巴耶尔，就是巫婆，对对对，吕布那样。
OK。那么现在这种高度无人机参与的战争，你真的面对面碰到俄军的概率高吗？大概多少天能碰到一次呢？
很长时间才能碰到一次，因为乌克兰的无人机小队其实很强。对对，他们在你发现敌军的之前，他们已经发现并且把那个问题给解决的几率很高。他们每天会进行这个渗透攻击，但是基本上在摸过来之前已经就是没了
啊。对，所以说其实他们的骚扰的频率是很高，但是因为有无人机在前面，你们是属于第二道防线，所以其实到你们这边已经被解决差不多了。
对。
乌克兰现在好像是在无人机上领先比较多，那你们的无人机是很好吗？
我们单位的无人机其实是真的很好，就是我们不需要冒很大的险去做这种很危险跟敌人就是肉搏的那种接触，其实很小很小的。但是
有些部队可能就情况会差一点。
对，有些部队可能就是他没有很好的无人机，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他们是比我们更精锐的部队，他们就负责突击那样，就
大规模突击，
不是大规模的，他们会比俄罗斯大规模就是多一个小队那样，然后就是一边火力压制，然后另外一个小队就是从侧面压过去，就是很用这个北约的基本方法，一个火力压制，然后另外一边就是从侧面压过去，然后慢慢把它清理掉的感觉。
Okay.
我们如果有突击的话，也是用这种很北约的方式来处理的，但是那个伤亡率就比较高一点。
虽然我们传统理解的战争中那种近身作战不多，但是多多少少应该还是有一些近身作战的经验吧。
其实没有很近身，就是那个距离其实还是蛮远的。就是那个时候吧，就是指挥某某方位，就是我们看见敌军在那边行动了，你出去看，你出去观察一下，看看他们，在那边有没有什么动静那样。那时候我从那个据点小据点里面出去，然后就是看往那个平原那边，然后一直在找，因为也是找不到什么东西。然后我指挥官汇报，就是我只听到了这个敌人的那个装甲车的引擎的声音，然后就没有看见，然后他们就叫我在挂好的那个战壕里面就是待命，然后我在那个战壕里面待个大概一个两个小时吧，然后一直那时候是一直在乌克兰语叫 Behave Orden， 就是情况situation one， 情况一就是最高警戒的那种意思，然后就一直在那举枪，然后最后是在他们那俄罗斯士兵在400米的时候啊，我们才看见他们就是在那边动。然后我是在这边用那个我们的 AK-74 往那个方向打了几枪，然后马上就汇报给这指挥官，然后指挥官说我们只要把他们盯在那边就好了，然后我们就是把他们压制在那边，然后过五分钟，然后我们就听到那个我们有大概两三个无人机从我们基地那边飞过来，然后他们很快的基本上就把那个俄罗斯人给清理掉了。他们甚至不需要，我们甚至不需要用迫击炮来这个火力覆盖。
和我们传统理解的不同，俄罗斯虽然作为一个老牌的军事强国，但实际上在俄乌战场中，它的装备普遍是要比乌克兰差不少的。而且俄罗斯除了装备不好，他对他们的军人还很不负责。然后你之前可能跟我提到过，比如说他们的受训程度其实很低，然后或者说不顾伤亡的硬行推进，或者说受伤的士兵直接被遗弃，你可以再分享一下你这个情况吗？
这种情况啊，就是 比如说他们的士兵身上他们身上装备，他们的那种医疗装备其实是有一大部分是中国制的，他们的止血带其实这样说吧，他们止血带根本就不靠谱，他们可能是会拉断那个止血带的情
况。就是他们连止血绷带这种装备都制造不了，还得进口中国的，并且进口来的质量还非常差。
对，五货他们的那种医疗包的话，我们是直接不用的，太危险了。然后，比如说，而是他们士兵，我看过不少的而是士兵的尸体，他们的防弹棒是被我们打穿了。我不知道是他们的那个品质有问题还是什么的，就是感觉没有我们的靠谱那样。然后还有他们战术层面，他们渗透过来的时候其实是很不要命，跟这个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他们的步兵不会跟这个无人机部队配合得很好，就跟我们是刚刚相反的。就是我刚才不是提到嘛，就是我们如果发生了什么情况的话，就是我们可以立马就是通知无人机，立马通知指挥官，然后指挥官马上就跟无人机这个进行协调，然后无人机就会帮我们解决所有的问题嘛。但是他们不是这样的，他们是无人机看到我们，他们的步兵好像是完全不知道有这样的情况那样，他们还是会慢慢走过来，然后就是，然后我们压制他们的时候，他们的无人机也不会过来帮助他们，就是把我们压回去那样，他们的配合很差，我们打的已经是俄罗斯最精锐的无人机小队是那个 Rubicon 嘛，但是。他们也是无人机没有很帮忙他们的步兵执行任务那样，对，就是感觉他们步兵有步兵的作战，然后无人机有无人机的作战那样。
现在都说俄罗斯的无人机是中国的，你们看到的实际情况是这个样子吗？
他们也有两种，他们那种比较先进的、比较昂贵的是中国那个大疆的无人机，我们会把它称作 Maverick 吧，就是侦察用的无人机。他们那个性能比较好一点，然后他们能看也比较广一点。对，然后但是他们武器方面可能就是他带的手榴弹方面就没有这么重，就是那个载弹量没有这么重。对对，然后他们攻击的时候更多是使用他们用这个 3D print， 就是 3D 打印的自己做的 FPV 那样，那个便宜，然后它可以随便掉的感觉。对，大疆的话，他们尽量是这样说吧。如果我们反击他们的大疆无人机的话，他们会跑的，他们不会把那个钱砸在。
比较贵是吗？
对，对对对，就是这个。
确实，现实情况可能就是俄罗斯一个前线的士兵都还没有一台无人机价值高，因为我听说很多都是送死的囚犯到前线的，是这个情况吗？
对，其实就是囚犯，他们大部分是那种想要换取这个减刑，所以从监狱里面放出来的囚犯兵，他们就是投降几率其实还蛮高的，就是如果他们有两个人一起过来，然后也把其中一个人干掉了，那另外一个人可能就马上就投降，这样的情况是不少见。
目前对于俄乌战争双方统计的死亡人数呢，那是差距极大的，但是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军人他的死亡比例是1:3，也就是死亡一个乌克兰士兵的同时，俄罗斯那边呢要死掉三个士兵。但是啊，因为俄罗斯总体的人口基数比较大，所以前线乌克兰的士兵数量是比俄罗斯要少的。目前虽然乌克兰号称总兵力是在80万左右，但是在前线作战的士兵呢仅有30万。有不少士兵呢是在受训，或者说已经受伤退出了前线。而俄军呢在前线的人数则可以高达70万。这也是乌克兰一直无法取得正面进展的原因。而 Need 今天能接受采访，也是因为 Need 在前段时间受伤了。
之前在战场上面受伤了，所以现在我是在接受这个治疗，跟这个每天在基地里面做一些简单的工作。 对，现在就是因为乌克兰它其实提供很好的那种对士兵的那种医疗，对他们会把你就是尽量还原到这个可以作战的状态，他不会马上就把你派出去下一次任务，就是把你像俄罗斯他就没有这种东西，俄罗斯他就你受伤了他马上就把你再派出去那种感觉嘛。
嗯，
但是乌克兰是不会的。我是那个肩膀受伤，所以现在还在医院那边还有物理治疗那样的，每天也要过去那样。对，所以除了治疗以外，就是每天就是搬运一些物资啊，像是食物啊、水啊那样的比较安全的工作，现在是这样。
那你的，你能讲一下你是怎么受伤的吗？
我受伤其实是在有一天晚上，就是我想去因为那一天大伙已经肚子很饿了，就是我们有几天那个补给没有就是被干扰，然后就是没有补给的感觉。对，然后送那个补给过来嘛，那个无人机送过来，然后我就想去那个获取那个补给，然后就是引导那个无人机就是把那个补给投送到比较近的地方。但是那个时候俄罗斯的那种夜战的无人机，他们有那种越人探测、越人镜头，就是看到我了。然后我也听到他了，但是我马上跑回去我的据点里面，然后就是由于来不及，他还是那种自杀式的，然后撞到附近，然后就是那种破片就直接在我的肩膀上打了两个拇指大小的洞。
哦，
对，然后我的。对对对，也有一些破片打在那个头上面，然后对，但是那个不是很严重，不然的话就直接没的。
是，你受伤之后是立刻有人接你回到了后方吗？
没有，他的医疗很好，是你到医院以后他才有那个很好的医疗服务。对，我那个时候是在前线受伤以后在前线停了上一个礼拜才能后送回去。但是那个对，但是不能不提的就是那个乌克兰他们会很好的用仪器方法就是把那个药品啊，那个医疗用品啊，把他们送到我的就是据点里面去。然后我们的那个医疗训练其实也比较好，就是每个人也懂怎么清理伤口啊、包扎那样，我们每个人也很熟悉这种东西，所以那个伤口都基本上没有感染的情况下就回到医院，一点点感染了，一点点感染。如果是其他部队的话，我猜可能有可能就是感染很厉害，可能要整只手不见的感觉。但是我们就是很幸运，也那个谢谢那个弟兄他们在那个医疗科上面没有睡觉，对，就把我的手给保住了。
那看你现在说的好像很风轻云淡的样子，但是受了这样的伤还要坚持在前线，那个时候应该很痛苦吧？
会痛，但是那个止痛药他们给的很多，对，他们会给那很多止痛药，但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他虽然说是他没有太大的感染，但是他一点点感染也会发出那种很臭的味道，就是那种腐小的臭味，那个其实
腐臭，
对。对，然后就是感觉到很不好意思，就是训到旁边的弟兄那样，那个比较令我难受，就是那个痛还可以吃药，但是那个味道就盖不住那样。
那除了这次受伤，到现在还有哪一次经历让你觉得非常危险呢？或者说命悬一线呢？
这样说吧，有一次就是我们那个部队不是要轮替嘛，然后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很熟悉那个战场，但是我是那个我们的据点是那个司令部跟这个前线另外一个据点的中间的位置，所以我要去把一个弟兄从那个司令部那边带过去前线另外一个据点，但是其实我那时候还不知道那据点在哪边，我只能靠这个别人的那个口头上的描述，然后就是也一起去找那个据点的感觉。对，然后 之前有一些朋友是来自那个据点，他们有跟我说过那个据点大概是怎么长得怎么样，但是那个时候我的朋友就是跟我开了玩笑，然后那个据点其实根本不是像他描述那样的感觉，所以我都一直找，然后敌方的无人机看到我了，然后因为我们在找的时候动静不是比较大嘛，然后他就看到我了，他马上就飞回去了，然后我们就知道这个事情大条了，因为那个时候表示他们的那种迫击炮的攻击要来了，不到一分钟我们就听到敌方就是远处那个阵地里面开始那个迫击炮的炮击性大就是在响，然后我们想找一个可以躲的地方，但是那个地方没有什么可以躲的地方，我也不是很清楚那个地方是怎么样的。然后幸好是我的一个朋友，他是那个我要去那个据点，然后他看到他从远处看到我，然后就马上就向我大喊，在这边呢，他是用英语，他是我的一个好弟兄，他也是加拿大人，然后他就引导我过去，然后我跟那个另外一个，就是我大爷那个弟兄，然后就马上就过去那边，但是那个迫击炮已经打过来了，一下子就那个冲击波就把我绊倒在地，然后因为那个时候幸好我是穿那个比较好的防弹背心那样，就是那个包的紧紧的，然后那个破片子打到上面去，然后马上站起来，然后马上跑过去那个据点里面，然后俄罗斯人就是他们知道那个据点在那边嘛，然后他们就继续的不停的用那个迫击炮轰炸我们的周边，然后用那个无人机想方法撞进来攻击我们的那个据点，然后我们是在那边就是趴在那边，因为趴在那边的话那个破片不会飞往下面，它破片是往上飞的嘛，然后趴在那边趴了大概一个小时，他们的攻击才那个比较冷静下来。
哇，他一直拿迫击炮或者说无人机轰炸你们将近一个小时啊。
对啊，对对对，其实迫击炮他看到我进了据点以后就开始就是不太攻击了，因为如果他们常常用迫击炮的话，我们的火炮跟迫击炮也可以把他们点掉嘛，就是反迫击炮那样。对对对，所以他们就直接用无人机不停的想方设法的把从那个空隙里面钻进来，然后就是攻击我们那样。
哦，他那无人机是，
然后
是上面绑炸弹了是吗？就是自杀式的，然后冲进来。
对对对，对对对，他们自杀式的那种很常见的是在上面绑一个 RPG 那种反坦克那个火箭的弹头，然后就飞过来自杀式攻击那样，对，很常见。那天比较惊险，对对对，差点就没了。
那我们再聊聊你的个人经历吧，你是为啥决定去乌克兰参军的呢？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当时候那个美国的特朗普总统不是一直威胁说要放弃乌克兰，就是要乌克兰的那个泽连斯基总统不是要各地那个投降嘛，然后就是气不过一出来，然后就参军了，对对对，就是那个看不过去，觉得不应该是这样的。
川大总统还对你参军有了一定的正向帮助。
就是他在年初的时候吧，就是一开始说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很生气了，然后就马上那个预订机票，然后就马上飞过来这边了，对。所以说来的时间没有算很长吧，就年初到现在那样。
所以你是直接就是飞往乌克兰就去参军了，还是先在网上先去报名啊，或者说先去联系别的人然后再过去了呢？
那个我在网上面有联系其他的就是要有联系那个部队，但是那个因为中国去乌克兰是要那个特殊的签证嘛，
签证，
对不对？那个 visa。对对对，那个 visa 要特殊的，所以那乌克兰人以为香港也是要那个特殊的那个 visa， 所以 他们直接都无视掉我的那个请求了。但是其实香港人是可以就是14天免签来乌克兰的，所以就我就直接从欧盟那边从波兰那边直接就过去乌克兰，然后在那个当地的那个征兵中心，然后就报名，这样的感觉。
那去乌克兰参军的薪水怎么样呢？
那我们的薪水呢？我们签合同以后，他们的底薪就是2万块 Grivna， 其实就大概4000块人民币而已，就没有很多。
哦、
但是我们其实我们的收入来源是那个补给跟那个津贴，对。然后如果我们完成了训练以后，然后我们会再加3万块这个 Grivna， 就是每个月大概有1万块人民币的底薪那样。然后就是作战过，有上过战场的话，那样会再多这个7万块，那样的话大概就快要2万5千块人民币了，对。
嗯，
然后在前线作战的时候还有另外有加急，就是说如果你在前线作战30天的话，还有另外一笔钱可以拿那样，所以就是这样，我们的薪酬大概是这样吧。
这个薪酬对于中国人来说可能还可以，但是在香港应该也不是算特别高的薪酬，我们都知道香港的工资比较高。
对对，就是我们这边外籍人其实英语说的比较多嘛，
嗯，
我们其实大部分也是来自这种西方的比较发达的国家，其实这种薪水在我们的国家里面其实不算是什么东西，所以就
所以大多数人
用爱发电那的感觉。
大多数人其实都是用爱发电，因为确实你像在加拿大，你说随便找个工作其实月薪呢都要高于2万人民币了，能冒生命风险去乌克兰参军的那肯定都是不图钱的，而是为了心中的理想。
对，没错，可以这样说。
那你当时去参军，我们都知道嘛，打仗它是一个很容易很危险吧，或者说很容易死人或者说受伤的一个事情，它肯定跟你正常做别的工作是有区别的。那你去之前有过或者说挣扎或者说顾虑吗？或者说一些心焦虑吗？
其实是有的。其实在这个乌克兰战争一开始的时候，就是3年前吧，我记得是那时候其实我已经有这个打算要参军了，但是那时候就是说犹豫了，就是说应不应该来呢，然后就犹豫不决。但是就是今年年初的时候觉得这样下去不行，这样下去的话再不去的话，那就没这个世界就完蛋了的感觉。
那你选择通过参军的方式帮助乌克兰，是因为你对军事本身特别感兴趣吗？
对对对，不是只有军事，就是我对这个历史，还有就是那种历史啊，还有军事也是其中一环，对。然后就是研究的时候，就因为研究历史的话，很容易就去到军事那边，所以就还是对。
那你去乌克兰之前有用过枪吗？在其他地方参过军吗？
参军是没有的，但是我之前是在这个保全公司里面有工作过，所以是有这个使用这个散弹枪的经验的。
那你第一次走上战场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呢？你还记得吗？
第一次上战场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是晚上，就是我们从那个装甲车然后就是出来，然后就马上就遭到敌方无人机的攻击了，就是他们已经看到我们的装甲车了，所以就我们一开门他们已经轰下来，就是幸好有那种电波干扰，他才没有很精准的打中我们。对，然后一来是震撼，被那种爆炸给震撼到，但是也没有时间可以就是恐慌什么的，没有时间 panic 了，就直接跟着这个带我们的那种乌克兰弟兄，然后就马上跑，只有一种感觉就是很累很累，因为要背着一个很重的背包，然后一直在那个小树丛里面，就是站起来躲下去的循环里面，一直跑一直躲那样，然后就只有一个感觉就是很累。
现在对于俄罗斯的军人，除了听说俄罗斯政府对他们很不负责，网上也经常说俄罗斯军人有各种暴行， 那你听说过或者亲身经历过哪些俄罗斯的暴行呢？
听说他们的暴行的话，其实我们其实还蛮常听到俄罗斯的那种暴行的，而且他们会这个虐待这个我们的，就是我们有一些人受伤了在前线，然后我们是在防守站嘛，然后有些弟兄就是没人候车，然后俄罗斯人就是会用比较残忍的方式把那种把弟兄给折磨他们吧，就是
折磨啊，
这就是他们，对对，就是如果我们那个把那个据点拿回来的话，那个尸体基本上是残破不堪的那种故事，我们就是那种事我们听了很多，对对，就是那种对，然后就是他们有一天晚上，俄罗斯也是亲眼看见，就是说俄罗斯用无人机来攻击我们的医院，就是在城市里面的医院，他们也是攻击了我们。
哦，你那个就是你那个医院里面也有平民去看病，也有小孩去看病，也有任何普通人去看病。
有，
就是它就是一个普通的，
对对，
普通城市的一个综合
医院。对，没错。然后他们也是攻击过来的。还有民居也，他们也很喜欢挑民居下手。对，我在基辅的时候，也被这个他们的无人机给攻击过。他们这是在我们训练基地附近有一栋民居，他就是前一天还是在那边，然后第二天在攻击完以后，我们过去，然后就整天就是夷为平地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他们就是用那个无人机在攻击这个民居啦，对，死了不少的。
那你觉得攻击贫民区的这种行为是故意的吗？还是俄罗斯它的准度就不够，这是一种误伤呢？
这个很难说，但是我那边贫民区其实没有人，没有附近没有什么军事的目标可以让他攻击，对，他旁边只有一个运动场，就是一个运动场而已。
哦，就是
在旁边，就是对上电街，然后他要大概要快2公里以外才有那种，他是那个飞机的公司，就是那个
无人机公司，
飞机的公司大楼，对，但是也是遭殃了，对。
那他就是有点无差别袭击的那种感觉了。
我觉得是这样，对。
那你也参军一段时间了，打到今天，对比刚开始的时候，你心态有什么变化呢？
其实就更坚定，觉得这场战争必须要打赢才行，不能就这样，就是因为我有不小的朋友跟弟兄，就是在为这片土地牺牲了，就是太对不起我们那种为这个土地牺牲的弟兄。有一种这样的感觉。
大家对于什么是获胜，其实我也想问问你这个前线士兵的看法。之前川普提出的那个28条呢，那简直就是丧权辱国了，又不允许乌克兰加入北约，又要限制乌克兰的军队数量，还要让乌克兰割地。但是最近呢，我又看到这个28条呢变成了19条。这个19条呢，就是按照现在的战线停火之后呢，允许乌克兰加入北约，加入欧盟，还不限制乌克兰的军队数量。那你觉得如果是这样的一份条约，你能接受吗？你觉得算胜利吗？
如果是限地停火的话，然后乌克兰没有被裁军，就是他不会限制我们的军事实力，然后我们有机会加入北约的话，那其实我觉得还可以接受，就是因为乌克兰也需要时间这个休养生息。是说真的，因为我们的人力其实不是很足够，对。然后但是这是在那个不是签署一份那28条那样的那种投降协议的情况下，如果是那种投降的话，那还不如我们干到底。
对，28条那个肯定是，我觉得除了俄罗斯能接受或者说川普能接受，应该没有任何发达国家的人应该都不太能接受，或者更不别说乌克兰了。对吧，欧盟跟加拿大应该人都不会接受这样的一个丧权辱国的一个协议的。这个协议确实对乌克兰极度不负责任，也对整个文明社会极度不负责任。
对。
其实我看到这个281出来之后啊，那也是非常愤怒的。那你觉得这个281出来之后有没有打击到乌军的士气呢？
我觉得在那个28条以前其实是就是很多人就是已经对战争比较厌倦的感觉，就是即使是我们这种比较右派一点的部队，其实也有蛮多人是对这个战争蛮感到疲惫的感觉。但是那个川普又在这边发这个28点那个条约以后，我们精神就来了。
那川普属于坏心办好事了，反而刺激了
坏心办好事，对，
反而刺激了你们的作战热情。
我的部队有这个感觉，对。
那说完战争呢，我们再说说乌克兰的社会。我们都知道乌克兰是战争的受害者，但是网上呢对乌克兰其实也是有一定批评的，尤其是乌克兰的腐败问题。那你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以及如何看待泽连斯基领导的乌克兰政府呢？
我们部队的士兵怎么看待泽连斯基，这个是不同人有不同的想法。我们外国人其实一般来说也是因为喜欢他所以才来这边参军嘛。我们很多也是敬佩他这个人的这种性格跟这个做事的作风，所以才来这边。所以我们外国人部队一般是比较喜欢他的。乌克兰人的嘛批评他的人其实蛮多的，不是在我们的部队。我在医院的时候，那个旁边有那种也是受伤的其他部队的弟兄，他们就说不是很喜欢泽连斯基那样，对，就是说他跟这个美国在那边玩这个权力游戏，然后就是有这种声音存在是没错，这个是必须要坦白讲出来。
贪污的问题，
贪污的话只能说乌克兰其实贪污的问题其实蛮根深蒂固的，只能期望就是不同人，包括这个政府，包括泽连斯基本人，也必须要这个改善这个他手下的人的贪污问题。但是那个民间的那个人民，他们也可以出来就是抗议啊。之前不是有那个反贪腐的那个他不是想要效用这个反贪腐机构的权利，然后被别人抗议，然后他就把这个命令给收回吧。这样其实我是觉得，就是人民发出这个诉求，然后这个总统他是有聆听，这个听进去的，然后也可以做出这个妥协，这个、我觉得是很重要的。所以就希望乌克兰人自己在这个方面做出这个改善，对。
对，可能这个外部敌人他也能促进乌克兰整体往前进嘛。如果俄乌战争打完的话，就可能后面
对
等停下来，现在确实战争可能没有时间去处理这个问题。我觉得停下来之后，乌克兰可能在民主化，然后在一些反贪腐上面可能都会有很大的进步，尤其是在加入欧盟彻底融入西方世界之后。当然说到停战，这里还有一个对于你个人的私人问题。你是因为参加俄乌战争才来到乌克兰的，那么如果俄乌战争结束了，你会选择留在乌克兰继续帮助乌克兰建设呢，还是回到香港或者说去世界其他地方呢？
我是如果乌克兰是就是因为我签的是3年合同嘛，所以应该是可以留下来，就是我也比较想留在乌克兰。回去香港是不能回去的，因为香港有那个国安法，然后我在这边接受这个军事的训练，其实已经在他们定义下，他们可以定义我是一个恐怖分子了，所以我不打算回去，然后就是坐牢。然后对，可能的话，可能如果这个台湾那边有需要的话，就是可能去那边提供协助吧。如果台海战争真的要发生了，我是会马上，如果这边的战争结束，然后台海战争又要开始的话，我是马上会回去那边帮忙的。就是我不希望就是最后一个华人的比较讲求自由的国度给消失掉，对。这边的经验呢还有什么的带过去，要不然的话作为一个普通士兵帮他们跟他们一起作战，其实也还蛮不错，跟现在一样。
最后可能还有一些问题想问 NEED， 但是 NEED 因为俄军的袭击，所以他所在的地区突然出现了断网断电，我们的采访呢也临时终止。 NEED 也在第二天呢接受了上级的指示，开始执行新的任务。我们这里希望 NEED 能平安归来。这一轮俄乌战争呢持续到今天已经快四年了，俄罗斯在战争中犯下的种种罪行呢，普京在战争中犯下的种种罪行，未来是必然要得到清算的。当然俄乌战争前线的情况其实也给中国一些好战的小粉红敲响了一个警钟。我们从 NEED 的描述中啊，也能看出俄罗斯除了不把对手当人，也不把自己人当人。俄罗斯在轰炸平民的时候，也让自己前线的士兵搞自杀式袭击，给部队供给的止血带、防弹衣都不能正常使用。那俄罗斯会这样对待他的人民，如果有一天中台开战了，你觉得中国政府是不会这么对待中国人民吗？平安时期你是工厂打工的牛马，而战争时期你就是在前线的炮灰。你真的想成为那个炮灰吗？我相信是没有人想的。最后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多多方脸，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我的视频，这样可以增加 YouTube 推荐我的权重。我们下期节目再见。